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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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来进行这个第一卷六十一。好，卷六十一当然也是顺着前面这样过来齁。那我们这一部分呢、一开头它是以一个经典做起头齁。那这个这个经典讲的道理从这里衍生，其实你会觉得这一段很像世俗的这一部分啊，这个依照世间法的善恶来安理的。但其实从这个角度可以引申佛法里面从生前不同次第一直下来，乃至到的世间法如何成立啊。如果我们今天直接就世间法来安理我们会不容易找到它的源头。那所以说我们这一段里面会看到很多的世间法的案例它如何国王的一个善跟恶，它的怎么样来作为一个来知道一个当一个王的一个如法的一个王。但如果光只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失去它的根源，那我们就很难为它做一个定位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在佛法来谈这些，它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地方，可是也必须要保留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常讲的，它必须要知道它的最根源的地方，它的整个因果关系，包括世间善恶的案例，一定会从到最后会找到佛法的根本处就像我们讲五戒十善它最后的根源处一定会在佛法里面找到答案的。也就是说他之所以会成这样，其实你必须要在佛法里面能找到适当的理由为他做一个适当的案例那否则的话，我们如果纯粹在谈世间法，难免就落入世间的这些相对的是非所以反而会迷失在这里。那假如我们觉得像比如说这个后头会谈到做一个国王应该怎么样来统御国家，那这个东西假如到最后引以为就近了义，那其实那也不过世间功德而已那像我们有的人用对世间用情极深终究不得解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道理那像包括我们很多人修行人对佛教用情很深，结果不得解脱。对佛教用情很深也不得解脱，本来就这样你没有一教奉行，你是爱你的佛教是吧？你爱你的佛教，但你不是依教奉行的人。这里面大家很，就是说源头到最后会从这个世间安立的东西找到源头，那从源头里面回头去安立这个世间的善恶，这一定是这样。我们对于所有的修学的安立，一定会找到源头。那这个源头有了以后，这个其实我就讲说，我们现在人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接受这个道理尤其我们现在的知见有点杂。那我要谈的是这样，因为最近刚好有机会跟几个研究生，刚好有三个研究生是在研究天台的，他们找我指导天台。我也随顺跟他讲一些天台的道理这里面其实我们不要管他是不是天台因为我们加入天台就经常说认为说这中国佛教是属于我们后来自己弄出来的。其实你要知道天台大师他并不是为了创天台宗而他从一开始起心动念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续火会灭他们在思考问题非常的经常能对经教掌握得非常熟 就是他们很能了解这种 广大的佛法的意义啊。和我们所简单来思考，就觉得说经常把定位上如何，可是你如果撇开你对他的先入位置，纯粹就他这么一位大德，在有限的岁月当中竟然对佛法理解的深刻而且通达，很难得。那今天他在谈一个东西的时候，就能找到各个根源，就是他们在定一个东西，从浅到深，从深到浅的那种开发，非常的通达。好，所以这里面他有谈到什么，谈到止观里面呢、啊，我觉得真的很他的里面的很多止观观念呢、啊，大家不妨都还可以参考。你看、啊，从智者大师到现在的中国佛教里面呢、啊，真正把禅修啊，我们不管他谈得多深了、啊、哈、啊，能完整的建立一个对禅修的多面的认知 和理解哦、啊，有没有第二本呢、啊？真的没有第二本，四禅不罗蜜。天台宗之所以到最后在诸宗当中啊，他当然后来近代当然因为他的教理也蛮深的，所以后来就走向净土，因为净土可以用很方便来摄受。可是我们如果讲不要说近代，之前里面各宗华严宗 天台宗唯识宗各多宗里面，为什么天台宗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主流？有一点，他很重视止观，他的教判是另外一回事啊，教判其实他也是因很多过去大德包括经典判出来的、哦、这里面很多人还会误解他的判教，这要深细了解才可以、啊、那现在人大概不容易。那这里面其实天台止观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他将我们菩萨禅法转化成一个更具体的，因为菩萨禅法不能像声闻禅法就像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步骤这样，因为菩萨禅法尤其是属于心法这一方面本来就是必须从于正见建立的，但在所有的菩萨的各宗、大圣各宗里面，禅法谈得很细的就是更具体的就天台而已，华严都没有天台的那么完整。所以你看啊，天台这个范围里面开出多少禅法，他对安波法转为六妙法门的这个叙述非常的单独，忏仪、方等忏、三昧忏也当作一种心法啊。四谛禅门谈了很多声闻禅法到菩萨禅法，当然菩萨禅法后头他不知道怎么样的讲一般就没再讲了啊，就没再讲了。那可是前头的很多禅法的理解，从部派里面的毗昙的意愿理解，引用尤其他是主要以大智论龙树学为主的，智者大师主要的思想主轴是龙树学、哎、他主要思想是这样，容许他中间有很多大家有不是很多就有一部分的大家认为说，尤其是大家容易积嫌的，就是说他那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是名中道义，认为他因为不了解梵文所以他解错了，但即便解错，他的道理基本上是不委屈的，不扭曲的。就是说他在定位，因为这不是就是当初翻译的人翻译让人家容易产生误解，所以他的解释其实顺着文义但不顺着梵文。好，那因为这是在写这个记的时候，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的中文很难很明确定出一个哪个主词哪个数词，所以这中间有一些误差。可是在误差上他的教理并没有偏差的，他其实教理如果你注意看他并没有偏差，他懂了，他谈了很多啊、哦，那等于是他所有思想到最后、会将所有的 法收摄到摩诃眼，就大圣。那这里面他谈到那个止观，他这是他的特色，他说假如理观通达的话，四修就能通达，理若不通达的话，四修无益 啊所以一定要在理，就是说佛法的根本核心道理有了以后，你在一切处的应用你才能真正通达。我说的话你光 见一个相，知一个相，修这个法，你不能真正知道它的精神。所以他待在摩诃止观里面谈到说四种三昧，四种三昧在四修上有差别，理观是一，所以他如何以大圣的观法这种、 道理啊，这里面其实要有相当的素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是另外我又岔开稍微谈一下，我们在佛法里面现在很多人在解读佛法基本逻辑的观念并不是很严谨的，并不是比较带着很多宗教感性，甚至有的推论并不是很符合英明的，或是符合逻辑。就是说我常讲一句话，当我们如果要认定天台恰不恰当的时候，应该要先知道说他引的经典恰不恰当。我常讲引的经典恰不恰当，解读恰不恰当，推论恰不恰当。假如这三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只有接受他的结论哦。对，那你如现在很多人在批评天台出现什么问题，他不一定相信天台智者大师所引的经典。所以这次我就拿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个叫龙会，我在针对天台判教。好，我现在其实不是在宣扬天台哈，我现在是讲是思维逻辑，现在很换了很多思维逻辑的问题。一个是龙会法师，他就批评天台的判教有问题。后来下一回有一个叫竞争法师，针对他提出批驳。但其实这种批驳里面，当然竞争法师这个算是也相当对天台，我可以看出那个文章啊，民国五十几年的嘛，可见他对教理懂得很多，尤其对天台很熟。所以他而且他不是纯粹是在天台中，恐怕其他教理也熟，或者不然不容易展出这种文章来。他就针对龙会法师的看法啊，他讲的东西。可是其实竞争法师这样一提出来，龙会法师大概很难回答，所以没有看到龙会法师在提出反驳。那因为他针对龙会法师的谈法里面啊，他针对一条一条把它辩驳。那其实这里面他还有一点他没留意到，因为龙会法师所站在的思维角度，他基本上是不敢直接说大乘回佛说，却隐藏的大乘回佛说的立场。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不大认为大乘经典是佛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凡依于大乘教里面的教理所衍生的判教，他都认为不恰当，但他又不敢说。那不敢说又要承认大乘经，表面上你承认，理智又不承认，所以你产生自相矛盾。所以竞争法师才有机会去破他。那这是因为龙会法师自己掉入一个陷阱，自己矛盾。第一个，你要么直接说大乘经典会佛说，但你又承认大乘经典会佛说，大乘经典是佛说，那偏偏智者大师又依是大乘经典，因为我依的是大乘经典，我理解恰当，我的推论合理，结论你怎么可以反驳？是不是？这就逻辑啊。所以有的人立场你要很清楚，所以说当我在看龙会法师的时候，一看我就知道他根本立场是什么，马上就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掉入了一个矛盾。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很多东西啊，第一个要找到它的重要的理，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那个道理，我们带着太多的宗教情感，那自己的立场，然后对经教做一个不当的抉择，那就产生到最后不知何如何是从、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大圣经是不是火亲口说，当然是啊。如果大圣经典不是火亲口说，后头的讨论都无效了，都等于无意义了。你要么就不接受，你就直接回归阿含。那你一旦回归阿含，大圣经典源头在哪里？所以我经常讲一个立场，就是念佛法门之价值不是建立在阿含，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你必须要先确定这个经典的意义价值，否则的话念佛法门的源头你找不到。你一回头回到阿含的一面，你不容易看到那个大念佛法门的真正内涵，你不容易看到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立场一定要坚定的，就是说大圣经典，大圣是佛说，那连大圣经典是佛说，如果大圣是佛说，但他的道理必须依着阿含的话，那大圣其实已经不是佛说了。因为阿含里面你用推理推理不出一个大圣更宽广的 就正因为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大智论就讲出小圣跟大圣的差异了。其实中观里面也有大小圣的差异，他也就点出了一切空法空啊这个观念，包括他们对信徒对大圣经教的一个确认，包括龙树无着弥勒他们都有。我讲那个大圣四大圣论，他有讲说大圣的阿基摩啊、哦、那这个大圣的阿基摩是讲什么？阿基摩就是阿含。其实阿含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阿含经？不是。他们的阿含，你就可以从这个语义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所谓的阿含就是辗转传来的，的确是活说的，就是阿含的意思。一个法之根本，辗转传来的。所以大圣经典有没有大圣经典的法脉？有，有活所说的。那这个有了以后，这个法才能因此确定。但我们现在很多的判教出，我们现在的学者很多的看法出现到顺着西方学者的一路思维，所以其实已经隐藏了对大圣教的一种否定。他这个否定在于，当我们肯定大圣思想是佛法，是佛法的时候，但大圣经不是佛法的时候，其实掉入矛盾了，就马上掉入矛盾。不是，大圣是佛说，大圣经亦是佛说，否则的话你一定会掉入互相矛盾，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智者大师的这种态度。智者大师其实他并没有要立宗，他基本上是建立在龙树学的基础上的。他从第一步的目前找得到的第一步就是四禅波罗蜜，基本上很多都直接从大智论里面引出来了。尤其他谈二十五方便的时候引得很多，因为我第一个研究是研究这一本，所以那一本我比较熟，里面很多都是以大智论的立场在谈的，所以他很多观念都是以龙树的观念，其实他到最后都是以般若经为最后收摄，不管部派里面怎么谈，到最后一定以摩诃言的角度去把它收回来，一定是这样的立场。所以他的基本般若的态度，那个灵活是相当灵活，所以他一直掌握到那个离体，思维一定会站在很离体的地方。所以说他说三昧种种有不同，包括他用大智论的态度，般若经的态度，他说这个八倍舍是摩诃言，八圣处是摩诃言，这其实是声闻禅呢。可是问题，当我从般若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摩诃言了，离体掌握住他就变成摩诃言，但如果以声闻心来面对的话，他就是声闻禅。所以我才会讲说，站在我们菩萨修菩提道的人哈，本身有没有正声闻法？没有，只有共声闻法，没有正声闻法。因为我们从不以声闻心修声闻法啊、哦，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是修比丘尼戒，应该是声闻戒，对不对？但其实它是在菩提心的立场里面，它不是正声闻戒，它应该是共声闻戒，它是以菩萨戒的利益去收摄它，所以它依然手持着什么？依然手持着比丘尼戒，但其实它的动机是什么？菩萨。所以它可以共，它不正，因为它从不以正声闻心去修声闻戒，它其实它因为它是菩提心的。所以以菩提心修下士道，以菩提心修中士道，其实下士道中士道都是菩提道里面的一分，不是一个正下士道正中士道，已经不是了。好，所以包括我们依于世俗因缘，我们必须要持这样的因缘戒，但整个内涵是菩提心。所以我们在修持戒法，包括我们对很多东西一定会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在理解它，那这样核心的理念在理解，很多东西的定位才会找出来，是吧？所以包括我们待会要谈的这种属于世俗地的善法这一方面，你也会找到它的理由。那否则如果你失去它的本源的话，你会落入世俗间的这种相对的善恶啊，你无法回归到它那个地方，它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包括我们对佛法里面，要不是了解它根源道理，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你能吗？你不知道了义，你凭什么讲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当然是正因为你了解了义，你才能去抉择了义不了义嘛。 你才能是一嘛，是。所以世间法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意义？源头在哪里？好，它的有意义是在什么程度里有意义？但在什么程度里面，它的意义会改变？我知道我们在学这个东西，会就学到世间法去了。就会学的，所以智者大师的那个天台止观啊，他会站在理观上如何掌握，理观掌握住以后，落入到不同的行仪当中，就展现了不同三昧的相状之外。所以他说，理观要通达的话，四修就能具足；如果光四的话，不容易通达。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我一直么强调，止观要能成就，最重要在哪里？观，因为观是什么？不共出。那观从哪里来？从正见来，正思维来。所以真正要讨论，要讨论他的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准不准？你要是没有一个相当的佛法的真实之见，你的毗婆舍那不容易成。所以我不是在讲说，今天我们又禅定不断做极细腻的分析啊，能不能分析出什么东西来？你就是把桌子给磨掉了，磨到成粉，你也不会说桌子是空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们把法观得很细，要靠禅定力看得很细，细细细。所谓细是什么？你的心的问题啊，哪有一法细？所以即便你看到细，但你不能看出它的相依带的缘起道理，你不能证空。你就算用很定的力量把很多东西看到很细微很细微，但你没有看到那种相依带的无自性，毕竟还是颠倒。所以有的人说，我们要到什么程度才把很多的看细细细到最后会证空？我说你看细细细细到最后都一直细下去，你也不会证空，因为你没有正知见，你不知道如何抉择法义，你不能看到它的那种此生彼生的原理，你应该看到它相依带的。所以只要掌握到大体，只要看到相依带性就证空了。就是说我不需要很深的禅定，要入到把很多东西看到很细微，我只要起其位，举一反十就可以了。我取一个大象就知道它的相依带性，既是相依带，没有一个存在，由此类推，大的如此，小的如此，更小的如此，所以我不用看到很小，我就知道从此一切都是相依带无自性，就真空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在观色法不能把世间色全部看完，我们只能观色法的共相而已，只要色法的共相，当五蕴的共相看完了，看到知道相依带性，就真空了。所以为什么会解脱阿罗汉根本什么没有什么定呢？出禅没有出禅的啊！所以我们常讲一个例子，就是包子收掉了咬一口可以了吧，收了啦，不要把它吃完才接着它收了，对不对？吃了知道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吃完，嗯，收掉了哦，嗯，这个包子收掉了，有收没收没关系，反正你也吃完了啊，吃一口就知道了，取其理就知道了。所以不在于你把法分析，因为法的生系根本就是你的内心的分别执着，你再细再细还是你的执着，就算细到最后你看不出它的相依带的无自性，还是颠倒。所以定力再强，会想会想触法不离三界，定力不强，但能在一个法的大体相里面看到相依带性，就证空了。是，这就理观，这就毗婆舍那的慧的抉择。所以有的人在未到地定就证果了，那不一定要很深，哎，是不是？这个原理在这里。所以整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理观要通啊，四修就容易成就。那同样我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应该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源头在哪里？就算他没讲，你应该要多点联想，在这个道理原因在何？他为什么在这里讲国王应该如此？其实他衍生的意义，除了就国王讲，其实就我们很多面讲，因为烦恼一样，烦恼一样。他现在是讲国王，其实也可以讲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领众 或是你想要摄受众生的原理都在这。好，我们来看啊，故事如佛世尊为初爱王所说经言，彼王一时往诣佛所，顶礼佛祖白言：世尊，有一沙门若婆罗门来自我所，以不真实过失现前呵见于我啊，我以尔时其心不生啊，回恼忧戚，何以故？观此过失，以我自身都不见故。哎，很有意思吧？是不是？就是我当有人喝骂我的时候，但我观察我并没有，所以他内心里面会不会有忧回恼忧戚？他没有。所以昨天我不是谈吗？假如我们当初我们有怎样的心情，一个像我们如果心比较草率，我们无法到后头回头去观察我们的信念。好，可是如果你心很真实，你回头一看，你会看到什么？当初我是什么因缘，带什么因缘起什么念头，这些念头里面依什么因缘起什么善心，却又依什么因缘起什么不当的心，你很清楚。依该忏处要忏，依善法处要增长要增长，他不会乱颠倒，笼笼统统的，哎呀不对，也不知道不对在哪里，人家说不对就不对，人家对就对，然后就抓了一个笼统的，却不知道在对当中含有不对，不对当中含有对，这当中各相依带什么心心所而所起的这种分别，你要了然于心啊！啊，我当初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对我却有一分善心，但这当中却也有思维的恶心。好，那如果了解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继续维持那个善，但必须要那个恶法把它拿掉。你不能因为这中间有一分恶，结果把那个其他的善也给否定掉。那这个整个心念的掌握它是很清楚。所以说当如果人家跟他讲说，诶，你曾经造这个过，他不动摇。啊，所以这里面你看他一个觉察，这个觉察里面是怎么去觉察这个过失。那如果我们从一般来讲，我刚才讲说，如果就我们一般来讲，我以自身都不见啊，自身都不见，我没有看到那个过失。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今天要借这个因缘来细谈的话，第一个，他对他过去所做的心念很清楚，所以应该来讲，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必须要是正念分明，否则他会讲，我有这样过失吗？我也忘了呢。哦，大概有吧，这我也不大清楚，这就是这样嘛。可是他，你看他之前的过失，现在一讲，他讲说没有嘞，我观察我的是没那种东西。但像我们来讲说有吗？好吧，我就道歉，可是我忘了，对，我们大概就是忘了嘛。我那么到底我也不大清楚，因为那时候你可能在做善事也在打妄想，或者做恶事也打妄想，做恶不专心，做善也不专心，什么都不专心，迷迷糊糊的，所以想起来，哎，我不知道嘞。所以第一个，他正念分明，所以当他现在回头去想，他很清楚，善恶很清楚，善恶因果很清楚。好，那有的人说，哎，你作恶，对，有这个恶相，但没那个恶因。我们不是在戒法上之前不是谈那意乐啊之类的方便啊，好，种种所缘的东西，它有众多因缘才能成业道嘛，是不是？才叫业嘛，所以它会从很多地方我没有意乐心啊，是之前我们前面不是谈在烦恼完了谈造业的时候，会谈到说哪个里面是圆满业道啊，这里面有的未圆满，有的圆满，为什么？因为它中间有很多的手段，到最后究竟那。他为什么没过失？因为他看得到啊，我当初有没有依的没有，我有没有方便没有，我有没有救济没有，这个都没有，都没有，所以我没有。所以他一看有没有单一看，就当然跟前面有关系嘛。这些烦恼性没有，这些业我没有，这种情形我没有。所以你跟我喝着，我不会动摇。好，那不会动摇里面还有一个道，一个德。当一个人来讲我没有，你怎么可以讲我？那这个当然就是。有德啦，不过德的不完成，为什么？你以自心守护啊，因为我没有有忧悔，一个忧悔有两个情形嘛。第一个啊，我真的造，所以我会有恶报，这个是会悔忧悔恼，对不对？因为真的有，在有些东西是因为 我受攻击，这个苦恼会不会出来？我没有，但我被诋毁，我被毁谤，所以我会苦恼。所以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不回恼忧戚，第一个他对自己的正念，自己所安住的地方很清楚，然后确实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没这种东西，所以他不以畏惧未来的果报而担忧，所以有这种差别。所以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现在只是简单举例，但这个举例的时候，一个事情因缘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很多的因缘。因为一个人能，所以我这就是一个举例嘛。观此过失，以我自身都不见，凭什么能说你看不见就不见？像我们也经常说观我自身，我都过失都不见了，可是明明有。我们也不是常说观以我自身都不见，我没有哎，我没有，明明有。所以你这个不忧，你不回恼忧戚，那就是怎么样？痴人，昨天讲了，对吧？无明所什么？不，愚痴所什么？啊，那然后到最后愚痴所垢，对不对？然后愚痴所昧，就这样。因为你不知道，所以这叫痴人，因为无羞耻心。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不生忧回恼忧戚，表示说我疑心自了然，你叫疑痴。但我们前面刚讲完，这个国王是不是痴人？他可以是两头嘛，明明有不知道，痴人啊，但他不是，所以他具足什么？对他的业清楚，是不是？从前面拿来思维他，你这就是一个例子。不然我们讲这个例子好像突然讲到这里，怎么跑讲故事嘞？那么就是跟前面有关啊，跟前面的道理你要用上来的嘛，是不是？又有沙门，若婆罗门来自我所，以不真实功德现前赞劝于我，我以耳时心意不生，欢喜踊跃，何以故？观此功德以我自身都不坚固，我看不到这种功德。所以你看啊，过失是不是单一项？不是，过失有缘起的，功德有缘起的。有时候你发觉说，诶，的确我有这样的功德，可是再讲这个功德是要有那种缘，可是我发觉有这个相，但没那种其他因缘，所以我没有。我虽然打坐在那里，哎呀你好精进，看一下，没有，我刚才打坐的，我的所缘境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我是唯一，这一点还是做得不错，但其他内壳里面外壳可以里面都已经跑到美国去了，跑到哪里已经周游列国了，我为什么不知道呢？那个这个那不算了，是不是？所以你会观察好像有这种功德相，但没有功德内容，变形我自身，我没有功德，我为什么要欢喜踊跃？过失也是如此，也许在某方面你会认为我有这种过失相，但我观察这个过失所升起的因缘里面，这种因缘我没有，所以我没有了然于心，是哎，所以这都是功夫嘛。好，彼诸沙门及婆罗门既退还矣，我便独处空闲静室，身如是愁量，如是心愁量寻思，我当云何了知诸往真实过失真实功德？啊，若我知者，当舍其失，当修其德。虽有沙门或婆罗门，能了诸往真实过失真实功德，亦能为我广开示者。就是我当一个王的话，一个王容易产生哪些过失功德？我怎么去观察？如果我有的话，我愿意勇猛的去怎么样去舍掉这个过失，知道他的德。好，那这个是诶，他希望有人能跟他为他说出来啊。他到最后既寻视矣，便作思念，唯我世尊一切职责一切见者，定当了知诸王所有真实过失真实功德，我今当往佛世尊所请问时矣。好，其实这里面都隐含了一些道理啊。你看他产生了一个对佛的信解。所以之前我不是举一个例子，我曾经有一篇文章有人讲说，佛法跟科学有所不一样啊，我们有时候也必须要放下我们的立场去接受科学。这里不是讲说我有世间一切智者一切见者吗？那你怎么还能相信科学？可见你的自见有问题。你要知道 科学是智慧里面的之末，它所有的科学离不开缘起，掌握了原理，依佛广大因缘，人一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为什么不离开法界心呢？都能掌握这一点，绝对我们同讲这句话，你一对佛法的信解，跟你只是听人家讲纯粹信心的建立不同。你如果同意佛法的了解以后，我讲的佛法了解，你会了解佛能遍知一切，你能知道佛能遍知一切。那如果没有，你只是听，你只是相信，这个相信你有时候还是会疑惑的，因为你不是建立比较完整的信解上。那像我们来讲，如果从佛法的理解来相信，也未必真信，那到你证得，你这时候你更相信，因为你自己亲证，你就更加清楚。但我们讲的说佛法一切的，它能知一切法，为什么知一切法？未能知一切法，因为你要是说把个别个别法当个别个别自信，你永远也不可能知尽它。如果你知道所有的一切一切法都是带缘生，一切带缘生不离此心，那我掌握此心，那不是知一切法。那当然菩萨有的人掌握此心，掌握的某些道理，掌握的根本智，但不一定能通达一切厚德，是不是？他能知道的成断尘思惑，成见思惑，他不一定断的所有尘沙惑。那依佛来断的话，你要知道惑从哪里来，烦恼从哪里来，无明从哪里来，到最后正果哪里来，你前后前盘了解，你就知道佛为什么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道理如此，他不可能不知。为什么？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障，那不就在那里？所以他能不能知？他能知，所以不可能不知你这些小科学。如果佛陀这个善事世间解解的一个科学搞不清楚的话，那我们不知道归佛、归法、归僧、归科学家，那么因为他有些佛还没知道的吧？这都是不是一个宗教上又一个寻求佛教的权威，而是道理，不道理是这样啊，所以他知道。那你看哦，像这种为王之道啊，为王之道，应该他的真实过失，以我们来讲，照理讲，这种道理不是很多世间的宰相贤臣哦，这些贤臣贤能之人就可以讲说，这个我们在儒家里面不是有内圣外王啊、哦、之道嘛？对，如何内成圣外成王道啊、哦？一个儒家是不是也谈到很多的治国理念，对不对？啊，这个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啊。但问题，这样的道理能不能找到佛法，就是世间法的恰当安定？我告诉你，就算你钻研世间法，你都无法为世间法说出一个恰当的位置，因为你没有找到源头，对不对？儒家是如何肯定世间，从这个世间里面安立世间的恰当位置，但他能不能知道世间法？能不能为世间做适当的安排？不可能。他不是讲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要问他生死能分开吗？未知生焉知死，那如果中论讲没死你哪来生，那不知道死你哪知道生，诶，都倒过来了。为什么死生靠死啊？你不知因如何得果。那他的看法是认为因为生才死，所以生是为因，死是后头的。但我们佛法里面他是轮回的，所以他不知死如何知生。他到最后化解知死也不知道知生，因为死又是由靠生，到最后化解必须同观生死因缘才知生死。所以以他来讲，虽然正面肯定应该未知生焉知死，应该从生，怎么动不动在拜鬼做这些祭祀的东西，他反对啊。但佛法不是这样啊，所以他因为把生死看错了，他所建立对世间的肯定根本一开始就错，是，所以他讲出来的内圣外王之道有没有用？没用啊，唯有佛法。 一定从实相的道理建立，回归到世间法的时候，世间法如何如何生，如何如何灭，应众生种种妄想分别，意义试图基于众生的分别心，应该成就如此王道，这才能讲得出来，不然你怎么讲？不是，我是，所以我就讲说，今天你要不讲佛法，你纯粹做世俗地理解，你不从第一地里面透到世俗地，你就算了解世俗地也都是假的，这一定会走到什么？会正世俗了，会正是不正世俗，正世俗，正世俗是世俗法里面的相对对，那真正了解世俗地的时候，一定带着生意力。因为你既然知道，我们常一个道理，就是说，世间人把世俗的东西都当作生意地在理解的，因为他没有世俗地的观念，他认为都真嘛，所以在一般人认为他没有所谓的世俗地。可是当我们认为他世俗地的时候，世俗地的另外一边叫做生意地。你了解世俗地，表示你已经为世俗地定一个位置，他不会正视。所以真正了解世俗地的背后，一定是有圣义地做基础，才能解决世俗，才能了解圣义世俗地，一定是这个道理的，是不是？所以世间法，有的人，哎呀，我们讲说，你们佛教徒啊，不务实，啊、哦，有厌世思想，不是，你们对这个世间有一种逃避，你们有一种逃避怎么样？我说。我们会出家修行，就因为把事实看清楚了才出家的，而且看不清楚出家反而会颠倒，看清楚了才不会颠倒。佛教之所以放下，正因为看清楚，不是逃避。所以佛教的上上等人反而是对世间人通达的人啊，他看到的原理，看到的原则啊，所以要真了解世俗地，还真的必须有圣义地的基础才能了解世俗地。好，这里面他就讲，故我今者来自佛所，请觉示意，唯愿如来为我开示。世尊，云何诸王真实过失？云何诸王真实功德？作事情义啊！而时世尊告出爱王曰：大王，大王今者应当了知王之过失，王之功德。王衰损门，王方便门，王可爱门，乃即能引发王可爱法。好，王可爱法，王乃至能引发王可爱法啊，就是说，一个是可爱法是什么？他的可爱，他的因在哪里？啊，他的过失，他的功德，他如何衰损，他如何方便？众多因缘，你看，以佛的智慧，当你问这个法，以他观察，马上就开展出一个广泛的因果关系。所以，佛有没有把这个王为王之道完全讲尽？没有，他只是想打开。因为要讲讲不完，但为什么要讲？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就像那个吸进，咚，就马上扩展了。这个法带这个法，这个带这个法，所以有的人思维极细啊，一个法一生十个面相，百个面相，无尽面相，马上当下一个网状就出来了。然后开始随缘说这个说这个说，你看，所以说像智者大师能在九旬里面谈一个妙字。你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你说一直演绎，你如果静下心来看，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不大能谈那个？因为有的人如果不相当信义的心啊，谈这个你会觉得很宽松。所以像比如说摩诃止观这个一谈啊，要不是很欢喜的人，谈完他会觉得很闷。那一句话可以讲完，他会讲那么多干什么？你要知道，如果你这么看，你去看般若经。那不都一样？我们那个，我们有一个两个小子女啊，他有一次看不到什么东西啊，看古文，因为我们要他背，好像大学还是什么忘了哈，我自己也没背。那背到最后，他们就讲说，他那个小孩子，他不一句话都一样，那重复为什么一直要重复嘛？他说：“你为什么要重复啊？但是一句话都一样，只是稍微转弯一下。那你不然就是把不一样的列一次，那一样的一起讲。你这样让我们背很久嘞。我这么对，有道理，我自己也觉得有点道理。一句话可以讲清楚，为什么讲那么多？可是问题，每一个法，每一个法有神奇的因缘啊。 像般若经，你看一看大部分就是这样。那请问佛难道有那么笨到这样讲了几百钱就是那一个道理啊？不都一样？谁跟你讲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啊，是你脑袋很钝看不出来啊。我不是讲说有人拿那个普洱茶50年跟25年给我，我说都超普超普，他说啊怕剩啊拿你吃25年跟25年都很久了，可是对我来讲不喜欢超普。但其实真正普洱茶不是超普啦，超普的就是坏的啦，就是坏的。一般普洱茶，普洱茶很好的，那我们要超铺就是笨笨的，因为大概是商人认为卖不出去，就跟他讲超铺的好哦，就他就卖得出去了。那像我来讲25、50年没用啊，因为我分不出来啊。而我不是讲说像我这个换拜不大会的，有人敲坏了我都照唱啊。那有些很会换拜的，哇，唱完这个法会气个被气以后，哎，大多黑大会哪个地方你那个板眼敲错了？问我啊，这个说啊，你刚才哪个地方错？我都没感觉，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都唱我的啊、哦，就是打完枪枪，所以我唱得很快的。反而那些会换拜的唱得很苦恼，因为我的心粗到我不知道那个好坏啊，我怎么知道？我一般就知道，反正音调可以就好啦，嘿，因为我分不到那么细啊。所以活菩萨的那个细腻的智慧我们看不到，好像都一样啊，就有点像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不都这样？不是，他有细腻的意思。我说活不会这样一直妄说这些无意的，他不会成了细论，那我们看不出来。是，所以每一个法，每一个法，每一个法的细微处有它的衍生的缘起。所以一个人他在很多地方里面，我就刚才我之前讲过说，一个法的缘起相只要稍微一点，它整个结果就不一样。但因为你不知道那差别，所以我们讲那个蝴蝶效应也是如此。其实我们每一个法一动，其他都坚持，只是因为它改变的太微细，对你来讲这种粗糙的人也没什么影响了，是不是？亏100块跟100块零一角。啊、算了啦，反正都亏100了差一角，对，那一角你就不要管它了。哎，那可是有些东西太微细你不会在乎，可是实际上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啊，因为所有大量都是从小量起来的，但我们没有差别，法也如此。所以很多法的升起啊，其实在很多地方随个人的智慧观察，很多东西是无止境的一个扩展。所以它为什么在一个法里面衍生的一谈一个妙会九旬，这里面从一个法里面发觉无止境的开展，无止境的开展，你会发觉也是无止境的开展啊。那无止境的开展，这时候要怎么讲？这则的广跟略就应机而差别的。如果有些人他能善于深细观察，我就广为开言，以便磨琢磨他的智慧更细。但有的人不堪如此繁复，那我就略说，以便让他掌握原则，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唉，转转没感，我的确是如此啊。很多东西你自己也慢慢也对佛法的观察，也直接就去谅解，或者谅解了，就好像原谅别人啊，不是，是好像你能同此心情知道说啊，原来如此，哎，原来如此啊。好，我们看他佛一说，那个王一问，佛就这样说有这些法，那我们就开始分别来论了哈。云何名为王之过失？大王当知，王过失者略有十种啊，略有十种啊。王若成就如是过失，虽有大府库、大虎卓、大军众，然不可贵扬。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其实我看到的不是国王的问题而已啊。我们几乎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统帅者，包括我们面对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面对我们的大众，包括大众当中有小众，小众有更小众，其实都具有同样的心情。那这个其实是转为一人对人的关系，其实也你如果更细腻，你看到这种法则都是含有一个气理气机的法则在里面，这个法则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所以我从这一段里面，我其实包括我们在僧团的、哦、 其实这一段文都很适合学习，都很适合学习啊。你面对人，即便你不是处领众位的人啊，你也知道，既然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应该用什么心情反过来想，或者面对你其他所同欲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同欲的一个范围，那这个东西你都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好，我们休息一下。